三王爷方茂夜半之间听到苏州城里边炮声大作，喊杀震天，慌乱中骑上自己的马，单手提戟，他想要逃命。走着走着，在这个胡同里边窜出来一个胖大和尚，这个人正是花和尚鲁智深。这鲁智深手中把禅杖一摆，在他的马前一站，喊了一声：“花和尚，鲁智深。”这鲁智深呐，个儿也高，底气也足，嗓门也大，这声带也没毛病。尤其夜半之间，鲁智深扯着嗓子这一报名号，他站的这个位置啊，正在方茂骑的那匹马的马耳朵旁边，嗷嗷这一声，您说他这个力量有多大，把方茂这匹马给吓惊了。这匹马呼的一声叫四蹄的给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，鲁智深都没挡住他。方茂这匹马那简直就好像箭打的一样，一劲儿的往前跑。方茂裸丝缰，想着把他带住，雨啊，这马呀根本不听。好家伙，这阵方茂往两旁边一看，就看路旁边那树嗖嗖嗖嗖万孔之闪呐。方茂心想：哎呦我的妈呀，马祖宗马爷爷，你要把我拖哪儿去？这东西就这个速度，万一前边要有一个什么障碍物，这非得把我给刮下去不可呀。方茂怎么裸这丝缰也裸不住。方茂就想啊，我从那马上我跳下来吧。他想着跳下来，但是他甩蹬这功夫都甩不下来了，因为这个马的速度太快，这方茂只好在这个马身上往前一扶身子，就任他往前跑。这匹马往前正跑着，对过呢还有那么一个不知死的鬼，是方茂的手下，准备着向三王爷禀报的。这小子一看对过来的是方茂，方茂这匹马来的挺快啊，这小子就在马前老远的先跪那儿了。三王爷，我得向您禀报啊，这南门那边啊，他们都杀进来了。他跪那儿了，他以为那马能站住，他哪知道那马惊了，他刚往那一跪，这匹马在他跟前咔咔咔咔咔两蹄子把脑袋踩裂了，这个死都不知道因为什么。这匹马又往前走，走着走着，前面这个地方啊，路旁边有棵大榆树，这个大榆树斜长出一根叉来，这个榆树叉长得非常结实，榆木本身就结实啊，斜长这个叉，这个叉比较低，可这匹马它跑着跑着也不知为什么，就忽然在这个榆树叉底下，它四蹄蹬开咔咔咔咔过去了。这一过去，方茂那脑袋正好撞在那榆树叉上，好，梆的一声哭通，方茂又打马上就给刮下来了。这一刮下来，后脑海先着的地，好，梆，那后脑瓢就听啪的一声，怎么回事，摔裂了。这三王爷方茂久战疆场，可惜在这个关键时刻竟然被一个榆树杈刮落马下，脑震荡死亡。方茂死那了，死得很冤屈，应该说这匹马跑下去了，一直到城门那儿这匹马才算站住。方茂这一死，这个城中是一阵大乱，喊杀声四处可闻，一直到天大亮以后，这场战斗才算是结束。城里边方茂手下的这些将官，有的冲出城去逃往杭州，有的就被宋军给俘虏了，很多这些个南军们都已经被俘，俘虏队伍站成了排，等候着安排。大街上到处是横躺竖卧的尸体，到处是丢去的刀枪剑戟，还有些无主的战马在到处嘶鸣。这个时候宋江的队伍可就进了城，安排城中的治安， 张贴告示，告诉百姓不要担惊受怕，我等官军到此是秋毫无犯，保证百姓的安全。这个时候混江龙李俊先向宋江禀报情况，宋江非常高兴，一看苏州城已经得到手了，有人发现了方茂的尸体，说这个三王爷方茂已经死在了大道上。怎么死的？有人看见了，说他在马上骑着骑着拿那树枝子给刮下来摔死了。宋江说这是他作恶多端，理当如此，把方茂的尸体成殓起来，给他买一口棺椁装上，告诉找个地方给他掩埋起来。宋江想两国交兵啊，他毕竟是方腊手下的一个王爷呀，我们也得尽一点人道主义。那边那头有人道主义吗？宋江这个意思也讲一个仁义，把三王爷的尸体葬埋之后，城中战场都打扫干净，俘虏该编排的编排，该放走的放走，刀枪剑戟都收归好喽，归到队伍之内。宋江来到帅府堂上，倒在帅府堂上，这混江龙李俊跟宋江就说了，说这次我们能够把苏州取下来，有四个人功不可没。宋江就问哪四个人，混江龙李俊就跟他说了，说就是我在太湖榆柳庄认识的这么四位朋友，他们本来是渔民，其实他们是水盗，一个叫卷毛虎倪云，一个叫费宝，一个叫卜清，一个叫狄成，说这四个人应该给他记功。宋江就说了，既然是这四个人给我们出了力，为国家报效了，为什么不可以把他吸收到我们军营之中，让他当一个官员，和我们一同协同作战，去捉拿放腊呢？混江龙李俊说，这个事儿我得问问他们四个。宋江说，你问问他，告诉他们如果要归顺到我们营中，跟你们一样的待遇，一样的官职，可以封他一个代统制。混江龙李俊就到那船上找这哥四个去了。费宝和倪云等这四个人在船上就等着跟混江龙李俊告辞呢。混江龙李俊找他们那四个人来的时候，带着童威还有童猛来这，一见这四个人，李俊就说了，说你们四位在攻打苏州当中为我们出的力报的效，我已经如实的都禀报给我们的宋大哥，宋大哥对你们弟兄四个人给我们如此帮忙十分感激。最后宋大哥有一番挽留之意呀，想请你们四位共同参加到我们的宋军营中，一起征剿方腊，给你们四位也是代统治的官职，你们看如何？卷毛虎倪云一听就笑了，哎呀李大哥呀，当初咱们弟兄一见面的时候，我可是跟您说明白了，我们要想当这个统治官啊，不用投靠大宋国朝，方腊就给我们了，比你们那官还大，你们这是代统治，他给我们都统治，我们之所以不参加不当这官，就是我们哥四个呢志向相同，而且我们对人事看法也相同啊，事事有成也有败，人生有兴必有衰，您看现在当了官了，您现在征剿方腊，可以说朝廷对你们非常重看，将来有那一天把方腊征剿完了，你回到了东京汴梁了，甚至于给你官升三级，你们当了将军了，再大点说你们做了元帅了，又能如何呢？老百姓有句俗话呀，没有将军不太平，太平之时无将军呐。太平世界是将军们打下来的，敢轮到了真正太平的时候，这将军们就没用了。您想想西汉年间的三秦王韩信不就是如此吗？ 我们不愿意呀，让朝廷中那个紫袍金带裹在我们的身上，限制我们的行动自由。我们哥四个是这么想的，我们得攒一点钱，找一个没人的地方，金盆洗手，安度晚年。如果说不愿意安度晚年，我们哥几个还有这么个想法，打算将来我们弄一条大船离开中国，到国外去转一转。李俊一听，你们弟兄几个可是心怀旗帜，林云水也算不得旗帜，对大宋国朝我们看透了，这个大宋国朝腐败透顶，没什么出息了。徽宗皇帝呀，那是个无能的皇帝。我们有这个想法，李德高，你我弟兄一见如故，三生有幸，可以说头皮去。我们出于对李德哥的尊重，所以才帮助您把这苏州给打下来了。如果李德哥您愿意的话，我们哥四个倒有这么个想法，想请您跟着我们，咱一起走，您也别当这官了，如何？混江龙李俊听到这里，老半天没说话。李俊说，你们弟兄这个心意我是领了，不过宋江大哥待我恩情义重，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我要离开了宋大哥跟你们弟兄几个走，从我心里边有点过意不去，再者说宋大哥也绝不会让我走。这样吧，如果说我们要把方腊给剿平之后回朝之时，也许我到太湖那去找你们，咱们一路同行。倪云说，真要是这样的话，大哥，我们哥四个可上太湖那榆柳庄上等着您，等着您剿平了方腊，回到东京汴梁之后再到榆柳庄来找我们，咱们一路走。李俊说，可以，我就是不去的话我也得给你们一个准信。好了，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，如白染皂，板上钉钉，咱们后会有期。于是这四个弟兄在这跟混江龙李俊告辞之后，人家摆着自己的船，带着跟他们一路同行的那一伙的渔民，又回转太湖榆柳村了。他们走了，混江龙李俊回来跟宋江一讲说这哥四个的情况。宋江听完了之后叹息了一声，心想这四位别看身为水道，但是还确有陶渊明的那么一种心怀，真是奇怪奇怪呀。宋江这儿慨叹完了，有人报元帅童贯、副元帅刘光世随后来到。宋江马上迎接，把童贯迎接到苏州城中帅府堂上。这童贯啊，表面上对宋江取下苏州是非常高兴，心里边他自己在犯合计。童贯心想，这宋江这伙子人可真不简单呐！啊，这苏州城他就愣打起来了。童贯倒在帅府堂上就问宋江说，你们这个苏州是怎么取下来的呢？宋江跟童贯就如实禀报了，说我们是绕路太湖转到吴江，从这个苏州的后面，从南门扎城而入，里应外合，把苏州给取下来的。童贯连连点头，宋先锋啊，看起来这梁山军果然是厉害呀。啊，宋先锋，我想事不宜迟，乘胜追击，苏州已经取下来了，下一步就打秀州，打完了秀州就打杭州，打完了杭州就活擒方腊呀，这就是胜在眼前了。宋先锋，不可久留，整顿队伍，立即出征。童贯这小子为什么这么说呀？童贯呢，他想把宋江这伙子人给累死。童贯心想，我让你们马不停蹄，打完了一城又一城的，打完了一寨又一寨，我把你们累呀，筋疲力尽，把你们都累死才好呢。现在童贯的心里边还记着当年他打梁山的时候，被梁山军把他打得抱头鼠窜那点仇呢。 你想这样的元帅跟宋江这样的先锋两人合作不好，这事儿能干好吗？童贯跟宋江这么一说，宋江就是心里边不高兴，但是这是元帅，元帅的命令不可违抗。宋江说好吧，我们在这里略休整一日，立即出征。童贯说好，立即出征。宋江他们在苏州城里边休整了一日，转过天来指挥着队伍离开苏州，够奔秀州。秀州这守将啊根本没用打，一听说宋江的队伍马不停蹄连夜行进奔着秀州来了，而且苏州败下来的那些个将官们到了秀州跟秀州的守将一讲，这守将也就知道了，苏州都守不住，他这秀州还能守得住吗？于是不等宋江兵马来到城下，自个儿主动撤退了，撤往杭州走了。宋江是走马取秀州，到了秀州进城之后，在帅府堂一驻扎，马上派刘兴探马报告童贯。童贯一听，跟着副元帅他又来到了秀州城内。到了秀州城内，童贯跟宋江就说了，宋先锋，看起来我们是势如破竹啊，啊，其势不可阻挡，方腊注定的要失败了，继续往前杀，直奔杭州。宋江心想，童贯啊童贯啊，你是真会用兵还是假会用兵啊？你要真会用兵的话，没有这么使用部队的。但是宋江又不敢违抗元帅的命令，指挥自己弟兄继续往前行进，兵马够奔杭州。这一路上在苏州城捉住了很多南军的俘虏，这其中也有他们的基层官员。从这些官员的口中，宋江已经得知到了杭州的情况。这杭州可不是好打的，这些官员们讲过，镇守杭州的这个人就是方腊的长子，也就是大太子，官拜安南王，叫方天定。这方天定手中使一条画杆方天戟，手下有28员名将，而且还有两位重要人物，一个是国家的军师，是个和尚，这个和尚姓邓，哎，名字叫邓元觉。这个邓元觉和尚手中使一条水磨禅杖，说这条水磨禅杖有60多斤重，有万夫不挡之勇。另外还有一位元帅姓石，叫石宝。这个元帅石宝跟别的人不一样，为什么？这元帅有一口宝刀，宝刀的名字叫披风得胜刀，而且这个元帅还会打一种暗器，叫走马流线锤。这个走马流线锤又叫流星锤，是两头的锤头当中间有绳拴着，在他身上盘绕着，在与对方敌军交战当中，他这口刀能取胜便罢，不能取胜，把这个流星锤抖了出来，是一种贴身暗器，百发百中。这个元帅石宝早有耳闻，这是方腊手下的有名的一员勇将，那和尚也是有名的国师，更何况还有28员将军保卫着这位大太子。所以说宋江对杭州这个地方不能掉以轻心呐。宋江指挥着队伍往前行进，离杭州城不远的地方有一座皋亭山，就在这个地方安营扎寨。宋江在这安营扎寨啊，观看着杭州的动静。杭州城里，这是杭州城里边可是非同寻常。怎么非同寻常？沉浸在一片哀悼声中。有从苏州败下来的那三王爷方茂手下的那些副将们，有的看见三王爷方茂摔死在大道旁，他们没有办法把三王爷尸体给带回来，所以只能把这个信息带回来。几员副将来到杭州城中，一见方天定，一说三王爷方茂为国阵亡， 方天定悲痛万分。方天定对宋江等人是咬牙切齿。方天定心想，宋江，你怎么当初也不过是山东水泊梁山里边梁山上的绿林豪杰，跟我们是一样的，如今你投靠大宋，翻过手来替皇帝效力，充当宋徽宗的爪牙，充当他的鹰犬来杀害我们，从这一点来讲，你宋江就不够仁义二字。方天定把28员战将以及元帅石宝还有国师邓元觉聚集在一起，等于是开了一个紧急军事会议呀。方天定跟大家说了，我的三叔已经死了，现在在我们的城中要给我的三叔搭起一座灵堂，灵堂上供上我三叔的牌位，祭奠亡灵，以此作为我全军的动力，我众位将官一定要同仇敌忾，等宋江来到之时，我们开城出征，必须要活擒宋江，给我的三叔报仇雪恨。方天定把这个命令传下之后，于是就在他的帅府堂旁边高搭了一座灵堂，把这三王爷的牌位供在那儿了。好家伙，手下所有的将官、所有的校尉、所有的统治都统治，挨个站着排的，给三王爷方茂行参拜礼，祭奠三王爷。实际上，他这是唤起群情的斗志，准备跟宋江决一死战。灵堂搭好了，祭奠了一阵子，这功夫有人禀报说，宋江人马已经扎在杭州城外。这个功夫方天定听到这里耳眉紧皱，眼珠子都红了，聚集其众位将官在帅府堂上。方天定说了，众位弟兄，如今宋江带领着人马已经来到我的杭州城外，我们这首战必须要告捷，今天我准备带领着28位将官以及军师元帅，我们出城会他一阵，谁作为首战出征者，现在请说话。这个时候元帅石宝站出来了，安南王，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吧，我是我们杭州城里边的元帅，而且我早已经想取宋江的项上首级，都说宋江手下有108将，如何如何勇猛，如何如何惯战，今天在疆场上我要会他一阵。方天定说好，我们一起出征。就这样决定啊，方天定带领着一干将官以及手下的5000名军兵，放几声大炮，开开城门列队出来。走在前面的就是元帅石宝，这元帅他不光说使的那口刀披风得胜刀是一口宝刀，而且他骑的这匹马也是一匹宝马，这匹马有个名字叫千里雪。之所以叫千里雪，因为这匹马是白的，浑身上下一根杂毛都没有。这石宝骑着这匹千里雪，手中提着那口披风得胜刀，肩头上斜绕着一个绳子，绳子后边挂着俩锤头，这就是他那个流星锤。石宝骑着马第一个先走出城来，来到两军阵上。他们来到两军阵上的时候，这一出兵对过宋江已经门旗列开，队伍排好，宋江在门旗下正忙这边观瞧。元帅石宝一催这匹千里雪来到疆场之上，带住司江，手中把这口披风得胜刀一横。为什么叫披风得胜刀？怎么叫披风刀？他这个刀啊跟别的刀不一样，别的那个刀双手使的刀啊，那刀面都是宽的，有的叫板门刀，有的叫象鼻勾楼刀，有的叫三庭刀。他这个刀之所以叫披风刀，就是他这个刀头窄，但是刀背厚，刀的钢口好，这口刀能够削铜剁铁斩金错玉。 就是说一般的兵器跟他这个刀要碰在一块，让他的刀一砍上就能给你砍断了。所以这一点宋江他们光知道他有一口披风得胜刀，还不知道他这个刀的特点，这个武器的特性还没明白。所以石宝在疆场上把这刀手中一端，用刀头往对面点指，哎，对面宋江你赶到疆场大瓜吧。这石宝点名要宋江，当然宋江不能主动的催马过来，就是他想过来，那军师吴用以及两旁边众位弟兄也不同意他过来，说宋德高别听他，这个人是谁，没弄清情况，您可不能轻易的催马上去。宋江说我们两旁边众位弟兄哪个过去去迎战一阵。话刚说到这里，旁边有一位谁，井木干郝思文手中一颤这条混铁枪。井木干郝思文说，大哥我先会会他，看他是干什么的。井木干郝思文一催这匹铁青马就来到疆场之上，双手把这混铁枪一颤，哎，你是什么人。石宝把刀一横看了看郝思文，你是谁。我姓郝，叫郝思文，梁山一百单八将之中人送外号井木干。啊，井木干郝思文无名小辈，没听说。我知道你们那一百零八将里边有什么大刀关胜、霹雳火秦明，还有什么武松，还有什么鲁智深，没听说有个郝思文。郝思文说，你没听说过，没听说过就给你一枪让你知道，扑棱一枪就扎过来了。就看他往旁边把马一带，把刀一举，咔嚓，郝思文这枪头撂了。